第五章，贴前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6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又能够聚在你的脚前。这是何等的权利！当世人休息的时候，主，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殷勤地活在你的面前，也能够听你自己对我们说话。但愿今天早晨，我们真是能够拣选上好的福分，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脚前温习爱的故事，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的话，听你的吩咐，也听你的叮咛，也提醒我们你真的回来日子近了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天天活着是等候你回来。主啊，我们巴不得那一天早一点的回来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是当也提醒我们，主啊，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？主啊，但愿因着你自己的恩典的工作，叫我们随时预备好，你随时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，刺绣我们，好让你自己能够得着你自己所要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一切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现在要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求你让我们能聚精会神在你的面前，用你自己的恩典，用你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应该很快的就要完成了，就要完成这一卷的书。那我们讲过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呢，是分作前三章、后两章。那么前三章呢是以祷告结束的，那就是第三章第11节一直到13节，然后第五章呢也是一个祷告结束的，就是23节到24节。那第一段的祷告是母亲的祷告，第二段的祷告呢是父亲的祷告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像母亲一样濡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濡养他们，讲的母亲的濡养。那我们要记得，保罗在这里是代表圣灵来濡养他们，因为我们都从圣灵生的，就好像许多人是从母腹生的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因着我们都从圣灵生，所以也是圣灵在那里喂养我们，也在圣灵在那里抚养我们、濡养我们。所以这就是第一章，一直到第三章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做母亲的怎样的濡养。那么我们提到几个重点，我们很快复习一下。一开始呢，保罗为他们感谢，保罗不可能为他们感谢他们没有的，是感谢他们已经有的。那就是说，他们得着基督生命以后，那个生命有一个本质，而且是个基本的本质。那么这个本质呢，它会有一些表现。那么表现呢，是三个不同的表现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望，一个是爱。但是呢，这信、望、爱都会结果子的。信心呢，就会做成功夫；爱心呢，就能忍受劳苦；盼望呢，就能够产生忍耐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里的功夫、这里的劳苦、这里的忍耐，都是信望爱所结的果子。那么这是最基本的生活。那第二点呢，保罗给我们看见他自己，他也劝勉大家，他是一个在神我们父的面前的一位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常常活在父的面前。那么这个乃是我们蒙恩长进一个秘诀，没有一个长进是在神的面前之外的。在世界里面，这个生命长不好的，我们的主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甘地。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，他们一蒙恩得救了，在大难之中他们听见了福音， 结果圣灵就赐给他们喜乐，从此以后呢，圣灵就住在他们的里面，引导他们，而且呢也感动他们。那么我们特别读到前书跟后书都提到引导的事。那么前书是说的在环境上的引导，然后呢后书呢乃是给我们看见更深的引导。更深的引导的结果就是叫他们爱神，也能够学属灵的功课，能学基督的忍耐。那么这个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呢，你看见保罗为他们感谢神，因为保罗所传给他们的道他们都领受了，而且不认为是人的道，乃是神的道。因为那个时候保罗是根据神已经在旧约所说的话，也根据主在地上已经所说过的话，然后对他们再说一遍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结果就变成了神的话，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有保罗的书信而能够是神话语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感谢主，帖撒罗尼迦他们不光里面有圣灵，他们外面有圣经，虽然他的圣经不像我们现在那样的完全，但是是神的话。那不止它是客观的话，不只是外面的话，保罗说这个话这个道是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那因着这个话在那运行，这些人就立志了，这些人就行事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，那这样就能够成就神自己的美意。所以大概我们来看，这个就是在第一章到第三章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圣灵给我们看见说，母亲的乳养，也就是圣灵怎样乳养他们。所以，帖撒罗尼迦的环境是个家庭的环境，不是学校的环境。到了少年的时候，那个环境是学校的环境。那么学校毕业以后呢，那就是大环境。所以你看见是在三种不同的环境底下，那么生命呢？是从婴孩期到少年期，最后到成年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，这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。虽然很多人读帖前帖后印象很深刻，告诉我们这里讲的主的再来不错，但是这个乃是指着生命成长最高的一环，最后的一环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光注意那一环而看不见其他的，那就是很大的损失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昨天也说到从第四章到第五章，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父亲的叮咛。那么讲到父亲的叮咛的时候，它分了四段的。那么第一段呢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第二段是十三节到十八节，那第三段呢是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然后呢十二节到最后就是最后的一段，所以就是四段的圣经。那么这四段的圣经是头尾对称的，头跟尾，第一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的。第四段一开始保罗说，我劝你们弟兄们，我劝你们，然后到倒数第一段保罗也是说，弟兄们我劝你们。那么第一段呢讲到神的旨意，最后一段也讲到神的旨意。所以第一段有叮咛，第二段也有叮咛，那等于我想我应该是很清楚的。然后呢中间第二段跟第三段，那么都是讲到主的再来。那么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呢，第一段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日子，第二段呢给我们看见主的日子。我想等一等我们再能够继续的来解释给弟兄们，因为这两段就替帖撒罗尼迦后书就铺了一条路。要明白帖撒罗尼迦后书，那么这一段变成很重要。那么这里当然一个很中心思想就是背题，背题。那圣经里的背题都是指着麦子成熟了就收割了，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遵行神旨意，它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。那不光我们的生命成长，神的旨意就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那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的国就降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不光是我们长进了，我们属灵生命达到高峰，那么最后呢，神的旨意 也完成了，所以呢，神最后就心满意足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第四章到第五章，这个大概的分段是这样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一段，讲到神的旨意。那么尤其，那么当然这一段是从讨神的喜悦开始的，因为儿子的生命呢，乃是讨父亲喜悦的生命。因为儿子的诞生是父亲的旨意，不是他自己的拣选。我们今天能够重生，是神的旨意，是父的旨意。那地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是典型的标准的儿子的生命，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。我们的主甚至于从苦难学习顺服。你记不记得有一天他说，父啊，是的。那这句话常常在儿子的口中，也应该常常在我们的口中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意思是说，我们的主对父神的旨意永远说是。所以当保罗像父亲一样来吩咐、来劝勉、来安慰出生的教会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生命是儿子的生命，那当然他所寻求的就是能够讨神的喜欢，也就是保罗他自己所做的见证。他说他告诉我们说，他不是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你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够讨父的喜欢。那么现在呢，保罗就告诉他们怎么样能讨父神的喜欢。那当然，第一，我们应该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父的旨意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第四章的第一段是讲到父亲的叮咛，但是围绕在神的旨意做中心的。那么后面一段也是如此，也是神的旨意做中心，然后保罗告诉他们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然后呢，在围绕着那个神的旨意，保罗又说了许多叮咛的话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，就是神的旨意很简单，如果你讲神的旨意太抽象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保罗一样一样的像清单一列出来。那么慢慢慢慢的，等到他们真的长大，真的顺服了，那么实在说来，你一定要顺服啊，你就懂得什么叫神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是给人顺服的，如果你光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不能顺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呢，要明白神旨意的秘诀乃是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知道何寿文姊妹说了一句很好的话，她说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95%是顺服，剩下5%还是明白。对我们来讲，神的旨意是95%明白，然后5%是顺服。但是不是，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是一个很顺服神旨意。所以如果儿子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有顺服的心，你当然你就巴不得知道神的旨意。但是呢，我们还幼小，我们还在襁褓之中，我们还在摇篮里面，我们当然我们不大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。但是不要紧，如果神把他旨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应该顺服。如果神说这是神的旨意，你就做了，那是神的旨意，你就做了，然后这样呢，慢慢慢我对神的旨意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保罗他说得很清楚，他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那么以为他们还听不清楚，保罗说什么叫成为圣洁呢？是远避淫行。那再接下去就是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这个身体在原文是器皿。今天呢，神是把那些器皿托付给我们，那你要保守我们的身体能够圣洁而且尊贵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能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所给我的器皿，你所托付给我的身体，我在你面前当初是怎样圣洁怎样尊贵的，如今也这样。那当然，蒙恩得救以前一切都在主的宝血都过去了，但从蒙了得救那天开始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器皿。所以这里所讲的圣洁是身体，这里没有讲到魂，也没有讲到灵，因为那个乃是指着人生命长大了，那最后你看见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成圣，我们的魂成圣，我们的灵也要成圣。所以等到保罗后来做父亲，为我们为帖撒罗尼迦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祷告是愿，那个祷告是期许，那个祷告就给我们看见生命最高的要求是什么，最高的目标是什么。现在你们还小，现在你们还在婴孩阶段，那在这一段阶段里面，你们只要能够身体圣洁就一百分了。如果今天你被主接去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是个完全的人。所以你的完全是根据你生命程度的完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慢慢长，你到了少年的时候，那你就看见说身体的完全，身体的圣洁是不够，还有我们在魂、思想、情感、意志上也要成圣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被主接去，或者主回来的话，你在主面前是完全的。虽然神的要求、神的标准是灵魂体全然成圣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程度只有那么大，只有这么多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你只要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你满足了神的要求，你顺服了神的旨意，在神面前你就是完全的，然后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。我讲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当然到了最后，你看见是灵魂体你们全然成圣，那这当然是一个成熟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现在帖撒罗尼迦他们是在婴孩的阶段，所以保罗很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圣洁，而且是远避淫行，是要用你们圣洁尊贵守住你自己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很高的要求呢？不是，这个乃是生命里面自然的表现。为什么？下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如你这个只要你不弃绝圣灵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灵是圣洁的灵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地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。那这一段当然主要是讲到神的旨意，这个是个重点。那你接着下面呢，他又讲到弟兄们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，然后又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，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。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，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不是完整的一篇的话，他不是长篇大道，不是，他是零零碎碎的，他就像一座父亲的一样，是很琐碎的事，但是很重要的事。现在孩子要现在孩子上学去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妈妈或者做父亲的说，你要听老师的话，那么这个当然很重要了。而且呢，不要忘记你这个上课一定要注意听讲，但是呢，你顺便的你也会提，不要忘记带书包啊。那么书包你要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书没有带啊，还有过马路呢你要小心。那这个来人来看是很啰嗦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啰嗦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啰嗦长大的，你记得吗？就是那些啰啰嗦嗦我们印象很深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保罗也这样，这里的话是劝勉的话，但是不是长篇大论，不是讲道，没有，这里的话好像保罗想到哪里讲到哪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父亲的叮咛。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保罗的劝勉的时候，他不是讲道式的，他是叮咛式的，好像是零碎的，但是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是第一段。到了第四段以后，你看也是一样。第四段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就发现呢，你要想呢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一段不可能的，你若用逻辑把它整理这一段也是不可能的。 因为这里一节，那下面又一节，正好你读这一段呢，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读箴言一样。你看见你读别的书啊，你都可以怎么样把它分段，然后这一章大概主要讲什么，主要的思想是什么。但是箴言就不是，箴言是每一节有一个思想，有的是两节最多连着一个思想，下面呢就开始另外一个思想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神的教训，但事实上呢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叮咛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为什么是叮咛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还小，所以你要一件事一件事讲，一件事讲，然后我们就听懂了。以后呢，大了就不一样，大了你只要讲原则就可以，然后他就知道怎么应用了。然后到了他读大学的时候，你只要给他启发式，就不需要灌输式的。你看见老师在学校里面就不同，在中学里面老师的教育是灌输式的教育，像填鸭子的一样填进去了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到大学就不同，因为生命程度又高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要启发就可以，你只要讲一，他可以举一反三，那么这个就不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当你读到帖撒罗尼前书后书，你会看这个和罗马书都不一样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这里面所有的吩咐，所有的教训都是叮咛式的。那虽然如此啊，不是表示没有一个中心的点，还是有的。保罗呢点到为止，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又讲到神的旨意。那么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这个很简单，前面说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圣洁就好，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，这就是顺服了神的旨意。好，现在你懂了，这叫做神的旨意。如果今天我污秽了，我受了玷污了，那我就对不起主，我就得罪主了，因为我违反了神的旨意，我没有顺服他。所以现在我对神的旨意有一点的概念了。但这里不止这样，你读到第十六节，就是第五章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神的旨意讲得太高了，讲到人害怕了，讲到人觉得高不可及。但是不，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圣洁就是神的旨意。那现在什么叫神的旨意？要常常喜乐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命令。什么时候你忧愁了，你就违背了神的旨意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保罗坐在监狱里面，在罗马监狱里面，他能劝勉那些关心保罗的人说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的喜乐。他当初在腓立比，在监狱里面，他白天被殴打，然后全身上还带着木狗，背上还带着伤痕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是可以说是我们的感觉最敏锐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应该是伤是最痛的时候，但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些狱卒们，那些监狱里面的人，在夜半能听见歌声。能听见保罗跟希拉赞美的声音，弟兄姊妹，因着那个赞美，因着那个夜半的歌声，结果你看见地就震动，然后呢，保罗就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要常常喜乐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许多时候喜乐的原因不是外面，我们的喜乐是因为外面有一个环境，外面有一个好消息叫我们喜乐。但是我们喜乐有个秘密的泉源，这个泉源不是在外面，这个喜乐泉源在里面。虽然心能够伤痛，但是我们的灵仍旧能够赞颂。虽然我们眼中有眼泪，但是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喜乐，但是主的话说要常常喜乐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简单，只要常常喜乐，笑眼常开，弟兄姊妹，这 就是神的旨意。那不止这样，不住的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不住的不住的纪念，不住的感谢和不住的祷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祷告应该是我们的习惯，不是定，当然能有定时的祷告是很好的。我们礼拜二或者礼拜四或者礼拜三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祷告也是很重要的，这都是定时的祷告。但基础更重要乃是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的祷告乃是在圣灵里面祷告。不住的祷告就是活在神面前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，我们都能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了。然后呢，凡事谢恩。所以千万不要说今天天气不好，没有不好的天气。不要说倒霉，基督没有倒霉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凡事谢恩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这个不小心结果被火车压过了，然后一条腿断掉了。等到他知道他只剩下一条腿，他感谢他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还赐给我一条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见说万事互相效力，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，基督徒没有意外，基督徒只有事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什么样的事发生，一个难听的声，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一个难听的声音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特别把你安排在家庭里面，然后在家庭里面跟公事房不一样。你在公事房里面呢，那个老板的脸很难看，你看他八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现在你回到家里，你看见有的时候妻子的脸，有的是丈夫的脸，有的是爸爸的脸，有的时候母亲的脸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的脸，有的脸像晚年的面孔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难看的面孔，难听的声音，你能不能为他们感谢主？主的的确确把玫瑰给我们，但是很少玫瑰是不带着刺的。所以神一面给我们玫瑰，一面也给我们刺。我们为着玫瑰感谢过一千次，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过主一次呢？圣经说，南风啊吹来，北风啊兴起。南风是温暖的风，北风是寒冷的风。那当然，为着南风我们感谢主。当你在生日，在你在生日宴会的时候，当你在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当你在喜庆的日子的时候，你当然感谢主，你感谢不尽的。但是当北风吹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为着北风来感谢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不会错。今天他送北风，也许明天他就送南风。那圣经里不光有北风啊，有南风，圣经还有东风。你叫圣经里面的东风跟中国的东风不一样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。那个东风是好的风，为什么？因为东风，我们中国这个东边是靠海嘛，所以从海那边吹来的风当然是把甘霖带来，所以说只欠东风。但圣经里东风不是哦，圣经里的东风是从沙漠刮过来的风。那沙漠呢，因为被太阳晒滚烫滚烫，这个东风一吹呢，把沙漠的那个沙呢，那个热沙就吹过来了。所以结果你记不记得约拿被东风一吹，他就头就昏了。约拿是很属灵的人，结果圣经告诉他们求死了。你看见吗？一个先知怎么会求死呢？就是因为被东风吹昏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东风在圣经里面是炎热的风，是叫我们发昏的风，这是东风。那么有的时候当然是西风了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，他不是远远看见一个云彩像手指那么多， 那为什么慢慢慢靠近？是什么东西把它吹过来的？是西风把它吹过来的。不要忘记，等到西风吹过来，你看见那个云慢慢慢慢变大了，没有多久甘霖就降下来了。所以圣经里面当然有的风是什么？是西风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本来不知道这个祷告啊，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很容易，但是也是很难的。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，所以到了有一天呢，结果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不会祷告，结果圣灵呢，他就替我们祷告。那请记得，为什么我们不会祷告呢？尤其当我们对于神的旨意不熟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福，什么叫祸。我们祷告当然要福，我们祷告当然能够避免祸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请问大家，你不管你蒙恩多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说什么是福，什么是祸？你祷告了半天的福，很可能是祸。你祷告求，你祷告的以为是祸，结果呢是福。所以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福，什么是祸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做父母的年纪慢慢大起来了，然后呢家里女儿，这个女儿呢也慢慢长大了，长大以后呢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当然做父母都会操心的。但是现在你知道是新的时代，那么儿女呢都是自己做主的，自主性非常的高，但是你不能拦阻父母为他们关心嘛，所以唠叨还是有的。所以妈妈，所以年纪大了，后来所以女孩子有时候不喜欢做父母家里，就这样，她一天到晚念的念呢，拐弯抹角的念，那么聪明一点的有很多的暗示，所以这个女儿常常受不了的。那么当然你很难怪啊，做父亲的母亲当然希望女儿能够真的有一天找到白马王子，所以呢就为他们天天祷告，主啊，但愿有一天在聚会里面有一个白马王子能够出现。那么好了，这个祷告主是听的，结果有一天白马王子果然出现了，哦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想尽各种的办法希望他们两个能认识，哎，最后果然走到结婚的礼堂，那是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不是很好吗？主不是听了他的祷告吗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，那的的确是他们祷告来的嘛，你怎么说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好景不长啊，许多事你没有办法逆料的，你以为是白马王子，他不一定是白马王子啊。那么只有到了结了婚了，名已经都成范了，那么进到家庭里了嘛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女儿才看见不是白马王子那一面。那么好了弟兄姊妹，等到如果事情真的很严重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还是见你女婿啊，不过这次丈母娘见女婿是越看越有气，不是越看越有趣了。那么我问弟兄姊妹，你说那个祷告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那次你怎么样都希望你的女儿能走进地毯那一端，主也听你的祷告，你也祷告了，你觉得这个应该是福气吧。但如果有什么婚姻上的一种的疾变，或者根本你想也想不到，或者有什么事只有结婚以后你才晓得的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到底是福呢还是祸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懂得神的旨意，祷告要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？你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那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？就是等到你祷告了以后，然后呢你看这个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圣灵就 take over， 圣灵就为我们祷告了。那圣灵祷告跟我们祷告就不一样，圣灵祷告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神的旨意。圣灵不光根据神的旨意祷告，圣灵也根据我们属灵的需要，因为圣灵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今天我们一点都不像，你看我们没有忍耐，我们没有谦卑，我们没有温柔，圣灵知道我们缺少谦卑，缺少温柔，缺少忍耐。所以现在如果圣灵为我们祷告的话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没有谦卑能有谦卑，没有温柔能有温柔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神结果就叫万事互相效力，神是根据圣灵的祷告，万事就互相效力，风就吹了， 南风、北风，有的时候是西风，有的是东风，什么风吹来，弟兄姊妹，就证明说那刚刚好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，所有环境临到我们，不管什么环境临到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是圣灵祷告的结果。你不明白，圣灵明白，圣灵知道说你没有忍耐，这一次的环境是叫你学习基督的忍耐。圣灵知道你没有谦卑，这一次的学习是叫你学习基督的谦卑。所以什么风吹来和你的需要有极大的关系，神不会做错的。所以你看见说什么都是神做的，丈夫是神为我们定做的，妻子是为我们定做的，儿女是为我们定做的。你看神有错吗？神没有错。有的时候是东风，有的是北风，有的是南风，有的是西风，那更有的时候呢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。你要东西南北风一起吹是什么呢？就是旋风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圣经你看见吗？约翰与这个约伯在什么什么在哪里？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但是我今天亲眼看见你，而且我在炉灰中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什么地方？神在哪里说话的呢？神在旋风里面说话的。请记得，神有的时候在荆棘里面说话，我们就是那一丛的荆棘，我们都是老树，但是你看神的荣耀愿意托住我们，神的声音，神愿意借着我们来发声。所以今天我们的，当你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供应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神是在荆棘丛里面说话。所以每次啊，主日站着听你们听讲台的时候，你不要看见这个弟兄怎样，这个弟兄是一团的荆棘啊，那最好旁边的那个插图应该是一丛两丛的荆棘，而且火烧的荆棘。不要忘记神是在荆棘里面说话，同时神在旋风里面说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就懊悔你自己。所以约伯是在炉灰中懊悔他自己，他不认识自己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凡事谢恩，这是我们的习惯。任何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一个你听见了难听的声音，你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这是你为我预备，这是一生的功课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做媳妇的时候，哇、哦，他学了很多的功课，弟兄姊妹。但是呢，等到你真的做了婆婆的时代又改变了。从前呢是从前不同了，从前是媳妇听婆婆的，那慢慢慢慢就调过来了。慢慢你就看有另外一面功课学了，所以等到你学觉得好不容易从媳妇熬成婆，现在你可以做做婆婆了吧？结果不行的。从前呢，你做媳妇的时候看婆婆的脸色，现在你做婆婆的时候呢是看媳妇的脸色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你看见吗？这就为什么慢慢慢慢主让你有白内障啊。这个白内障什么意思呢？白内障就是慢慢慢慢年纪大了以后呢，你就你这个媳妇的脸色你就不必看，看也没有看见，但是呢你又自作自受，你又跑去开白内障，然后现在连媳妇的皱纹都看得见，那难怪她的脸你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神给你的媳妇是最好的，婆婆是最好的。为什么要凡事谢恩？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光神的旨意啊，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讲到神的旨意都是死不克式的。什么叫死不克式呢？你死不克的东西好像在研究院里面东西一样，好像很高啊，讲了神旨意的奥秘，神永远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慢慢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，那个是很重要的。等到你读到第三组保罗的书信，第四组的时候，那一点都没有错的。如果没有今天你遵循神旨意的根基，将来你根本够不到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非常的简单，谁都办得到的。要守住你们自己的身体，要圣洁，要远离淫行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能让他们在这几点上顺服神，你已经成功了。 明白吗？许多时候，我们把神的旨意幻想成又高又大，但是不，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，这背后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功课。你凡事先，到了有一天你感谢不出来了，到有一天你赞美不出来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圣灵在你里面，告诉你说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你虽然眼中流着眼泪，虽然那是你最不好的一天，你能感谢，你能够赞美，那这个时候你才看见说，你的赞美不光是赞美，你的赞美乃是个祭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树受伤了，树皮受伤了，结果你看里面的香，带着香料的东西从里面就满出来了。许多时候我们受伤，许多时候我们被割，许多时候我们被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不只能够有感谢，现在是感谢的祭，不只有赞美，而且有赞美的祭。所以这些功课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对初心的弟兄姊妹要求太高了，我们给他们太多难担的担子。其实保罗知道怎么帮助他们，怎么做母亲，怎么做父亲，这样你就是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那保罗弟兄姊妹，他年轻的时候学了这个功课，到了腓立比，不要忘记，在腓立比被关在腓立比的时候，刚好是他少年的时候，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在监狱里面能够唱诗。那么最后他虽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他反而安慰那些安慰他的人，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，我再说你们在主里面要常常的喜乐。好了，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最后这一段很中心的思想，就是围绕在神的旨意上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当然保罗就叮咛他们好几件事情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没有被按立的长老，没有的，这里没有讲的长老，也没有讲的执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教会刚刚诞生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总有中间劳苦的人，也总有治理他们、劝解他们的人。所以这里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敬重那些人，而且呢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。然后呢，他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你看，这是叮咛，上面讲到你要尊敬那些帮助我们的、牧养我们的，但下面说你们要彼此和睦。你看，你很清楚叫叮咛，这前后不一定连贯的，但是这是个叮咛的。第十四节，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辅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你在那里警戒的时候、劝勉的时候、辅助的时候，你需要忍耐，要向众人忍耐，不是向众人变脸。有的时候我们一劝勉、一勉励、一辅助，不行了我们就变脸。所以做父母的、做父亲很难教孩子的，因为你觉得你的儿子是天下最聪明的，所以这也不会那也不会，你觉得这也很笨那也很笨。所以从小的时候啊，是我父亲教我代数的，那么我的父亲啊，觉得我应该是最聪明的，应该是最好的，结果他发现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。那么好了，我如果这个不会，他就要打我，打我一定要打我的头的，所以这个也不会打我一下，那个也会打我一下，所以我是被打的，被打头打当长大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劝勉我不错，但是呢，他一再向我变脸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教会里不是这样，教会里面的帮助你看见吗？给我们看见，你要警戒弟兄们，要劝勉弟兄们，要辅助他们，但是呢，也要向他们显出忍耐来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有忍耐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讲到主，我们讲到主呼召我们做门徒，都是撇下所有跟从主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讲到我们做主的门徒，都牺牲很多，有的人要撇下这个，撇下那个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跟随主的跟随门徒、跟随主那些门徒，他们牺牲了什么？彼得最多牺牲了几只网， 和船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约翰也是这样啊。但是你看他所得着的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牺牲，讲受苦，我们觉得做主的门徒我们开始受苦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得着那12个门徒，不是门徒受苦，是我们的主受苦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，你晓得李正道是很有名的拿诺贝尔奖金得主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收学生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呢，很多美国人说，我好不好做你的学生，他不收的，他一定要收第一名，有的人他根本就不收，而且他讲话很不客气啊，他说我如果帮你，如果做我的学生，你2-3年做的东西，我2-3个东西做完了，我要你做什么？我的目的是要你来帮助我，结果变成我还要去帮助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学生朽木不可雕，结果他如果跟随你的话，是你受苦，不是他受苦啊！你讲一遍他听不懂，2遍还听不懂，3遍还听不懂，讲完了又忘记，后来再重新讲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做过老师，你真的做过指导博士论文的人，你就知道说，如果你的学生很聪明很有智慧，你就聪明，你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常常想啊，这个12个门徒啊，不是挺好的，我们最好替主找另外12个。那里面有谁呢？里面有马丁路德，有加尔文，有达比，然后有这些属灵的威斯里约翰，这些属灵的伟人，盖恩夫人，那应该就很好了。但是不，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所得着的12个门徒，你看见吗？许多地方他们根本听不懂的，主许多地方根本听不懂的，我们的主教导他们好像教导儿幼稚园的学生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记得啊？有一次这个门徒们以为他们没有带饼啊，主说难道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那么有一次主5000人叫多少人吃饱，然后有多少个还有多少个12篮啊，留下多少的食物，他们说12篮。然后主再说第二次不是4000人吗？主问他们说还剩下多少呢？他们说有7个。你看看主耶稣这样说话，不是等幼稚园学生说话吗？对不对？在这有几个人？5个人。那么在这里有几只猴子？有5只猴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表示什么？表示他们根本就不懂啊！跟随主那么久了，主根本讲什么，他根本鸡对鸭讲，根本不懂得的。那请弟兄姊妹记得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基督的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忍耐，但是呢，慢慢慢慢，你就能学基督的忍耐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，没有大道理，就告诉我们主知道说，你越帮助别人，你越看见许多人比你差的人多得很，在你的眼光中，许多人根本就是朽木不可雕，你雕不雕？这个人实在不行，你要不要帮助？你要不要一瓢一瓢把他喂大？他就是不吃，他嘴巴就是不张开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要想尽各种的办法。做母亲的是最忍耐的，如果你不忍耐的话，你不吃就算了，那不，他永远长不大的。你要想办法让他，你让他能够张开。有的时候不得已，你捏住他鼻子，他嘴巴就张开了。但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需要忍耐的。所以你看得见吗？这就是叮咛他们。然后第15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件一件的，一点一点的，那不知不觉叫你想起山上的教训。然后下面呢，就是指着那个基督，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他们所定的旨意。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保罗就想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，所以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这是平衡的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一切都照着圣灵的引导，然后呢，我们只听主的，我只有主与我们，我们就眼目中无人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教会里面还有那些从主那里得着启示的人，他们像先知一样，所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，这两件是平行的。但虽然如此，你听到以后要怎样呢？21节，要凡事查验， 你看见吗？就像比利亚的那些人一样，他比帖撒罗尼迦人更贤于帖撒罗尼迦，因为保罗讲完道以后，他们要知道说这道是与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你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然后呢，各样的恶事要禁绝不做。那弟兄姊妹一样一样，你看保罗在那里叮咛他们，也是叮咛我们。然后现在他就为他们祷告，他知道说叮咛没有太大的用处，他必须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帮助别人讲话讲一半，我们就到主面去祷告了？你看完看完一半，你就到主面去祷告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。许多时候我们去看望，我们有的时候看望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是那节圣经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如果今天你要帮助别人，你需要受圣灵的引导才可以。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，有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，你说了很多的话，有的时候你就是叹一口气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记得，无论你去看望，无论你去帮助，你一念是向着人的，但是同时呢，因为你活在主的面前，你立刻就是祷告，不是你特地跪下来祷告，不是的，你很自然一面讲一面讲，你就到主面前去。所以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劳伦斯才是与神同在的，好像劳伦斯他一面做饭做菜，在那这个递给别人，这个递给别人，然后他与主有交通。保罗就这样的人呢，保罗要我们做同样的人。他一面正在说叮咛啊，你们各样的恶事要禁绝不做，他结果下面就祷告起来了，他就来到主面前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结果呢，我们看见这一章呢，就是以他的祷告来做结束的。那这个祷告当然比我们的现实要高得多，要深得多，因为这是愿望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对我们的期许，在祷告里面对生命的期许。他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弟兄姊妹，讲了前面的话都是讲到神的旨意，但是呢，只有神能够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。那么怎么叫做全然成圣呢？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这个在原文呢，是你们灵与魂与身子的整个人。所以我们的整个人呢，是灵魂体三个加起来叫做整个人。那么讲到全然成圣什么意思呢？就不光我们的身体要成圣，我们的魂要成圣，我们的灵要成圣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虽然今天他们还幼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做父母的他已经想到毕业的时候，他已经想到成家的时候，他已经想到有一天成熟的时候。这就是做父亲的对于儿女的期许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祷告当然是父亲的祷告，他是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保守。做什么呢？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。那弟兄姊妹，无可指责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我们的。那请大家记得啊，这里的完全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只有这个字只有这里有，别的地方圣经没有的，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字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有没有，到底圣经说的完全什么意思？圣经说的完全，简单来说，指着生命的成熟来说，不是指着无罪的完全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第二呢，什么叫无可责备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就好了，那就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第3章21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那弟兄怎么要记得啊，站在神面前一定要坦然无惧的。如果你的良心都是漏洞的话，撒旦控告你，你根本就枯萎了，你根本就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，不要害怕，你能够站在他的面前。秘诀在哪里？ 秘诀就是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经的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的心，一面指着我们的心情，一面指着我们的心智，一面也指着我们的心思，这是魂的部分。还有一点，他也特别说到我们灵里面的良心。所以呢，圣经的心呢是心思、心智，心思、心智、心情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再加上我们的良心。但是请记得，在心里面能责备我们的只有良心。所以很简单，如果今天良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在主面前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。